1503的家人，很高兴大家可以跟大家在线上来见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大家有绝对关系的，是提升你的牧养力。18世纪带动整个英国灵性觉醒的约翰卫斯理，他说全世界是我的牧区。因着他有一个宽广的心，神就使用他祝福了当时的英国。1503呢，也是有一个宽广的心，所以我们定了1503宣教网络。我相信神已经把一个极大极宽广的那个属灵宣教的视野赐给我们。那我今天想要提的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跟格局很重要，但是从实务上我们怎么样来开始呢？你知道一个牧羊人他能够牧多少羊群，是看这个牧羊人他的牧养的能力如何。他有能力，他的羊群就可以是大群。同样在教会，我们如果我们的牧养力能够牧养多少人，教会就可以有多少人。牧养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牧养绝对不是只是几个很会牧养的人来投入牧养。其实当整个教会我们大家都能够投入来牧养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一个爆炸力、爆发力的能力在我们的中间。教会也会因此而成长。那牧养的能力呢，即使不是在教会你在带小组，这样叫你投入牧养，即使当我们在家里，我们面对自己的孩子也是需要牧养。你在职场，你面对同事是不是也是需要牧养？是的，牧养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每当我们开始跨出我们的一步，我们开始去关心人，去扶持，去鼓励，去为人代祷，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启动牧养的时刻。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思想，在神心意中的牧养是怎样的？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牧养呢？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5:2-4，请。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邀请你的同在，求你用你的灵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听，使我们能明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主，求你来祝福高抹孩子，也高抹整个聚会。主，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刚刚经文的头一句说务要牧养，务要牧养就是你一定要牧养。所以牧养这一件事情不是可有可无，是神说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牧羊人，我们的牧养是关系到羊群是否健康，是否能够有好的成长，是不是能够平安。神把他的羊群托付给我们，所以神说务要牧养。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服侍的都是神的群羊，是神所宝贝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呢？刚刚所读的经文说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为什么有时候牧养我们会觉得勉强呢？我听过有一些人说啊，因为哦，我只会做事，我不善于社交。有人说，哎，我连跟人家聊天这个哈拉我都觉得很困难，我怎么去牧养人？那有人说，我连家里的人最亲近的人我都搞不定了，我怎么去牧养人？哎，其实这是我常常听见的声音。那但是服侍这么多年，我越来越发现说，其实牧养不是天生会的，这是要不断学习不断操练而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操练我们自己有一个牧养能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聆听，有耳朵的就能够听，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很简单，我们就是去聆听，听人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听人去讲他们的心声，我们就是去听，然后呢我们去陪伴。那当然在听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你讲那什么话，哎，那个人这个价值观就是不对啊，等等，我们可能会很多心理的想要去反驳的。可是在陪伴的过程，真的我们先听，先接纳，先理解，而不是很快的去否定或是反驳。牧养的开始就是这么简单啊。上个月呢，我们母堂邀请了卫理神学院的卫院长来跟我们分享说怎么样去陪伴忧郁症的这个家人或者是组员。卫院长呢，他辅导了很多因为忧郁症甚至就是已经到了自杀要自杀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个案，有很多介绍到他这边来。那所以他非常有经验。那他跟我们讲说其实协助者的爱心、耐心跟真心是比专业知识更重要。怎么说呢？因为有很多人质疑，他说，哎，这个精神科医师他们有专业知识，那他们都帮不了忙，你们教会怎么可能帮忙呢？可是这个卫院长说，因为专科医师呢，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可以开药非常好，只是他可能听个五分钟十分钟就换下一个病人，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来陪伴来聆听。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爱，我们愿意给出时间，我们愿意陪伴，我们有耐心，而且我们是真心的爱他们对待他们，他们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他有很多成功的个案。他说有一个呢，他已经自杀了三次，他第三次呢，他是从很高的楼层十几楼跳下来，可是竟然就被救活了。那被救活的时候，这一个被救活的人很生气，他很气愤的对着把他救回来的医生说，你为什么要救我？难道你要我再去跳一次吗？你知道他那个想要死的心是何等的坚定。那这一个人呢，因为对他而言，他已经吃了三年的药，他每天吃到昏沉沉的，他觉得他的人生真的就是要这样过他的一生吗？所以他只想死。卫院长呢就聆听他里面所有的痛苦，理解他，接纳他，陪伴他，鼓励他，就这样的几次的这样的陪伴。过了半年，这个人呢打电话给卫院长说，卫院长，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用去看你了，我已经开始去外面做 part time 的工作了，谢谢你。你看这一个人，他回转了，他被救活了，这就是我们去陪伴人是真的有果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说哎呀我不能啊，我什么都不会，不，因为是的，我们好像什么都不会，可是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神是用他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他有智慧有谋略，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哎，我们就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那有人是说我不想，为什么不想呢？因为他说我忙坏了，我自己的家里搞不定，我的工作忙得要死，哎呀我哪有还有时间去谈牧养这一回事呢？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忙，那但是在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有一个5岁的小孩，礼拜天早上呢，爸爸就给了他2块钱，一手放在左手，一块钱放左手，一块钱放右手，他就高高兴兴的就要去逐日学，结果一个不小心他就摔跤了，摔跤了呢，啊，有1块钱不小心就掉到水沟盖，然后掉到水沟，捡不回来了。这小孩很难过，爬起来，他就举头向主说：“耶稣，你那1块钱掉了。”哎，其实他可以决定掉的那一块是耶稣的还是他自己的，但是小孩不用人教，他就懂得说耶稣掉的那一块钱是你的。哎，人性本恶，不，也不一定，就是人其实是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人是有自我中心的，你认同吗？是的，人是有自我中心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看重自己的利益过于别人的利益。有一个我们都很认识的一个人，立刻胡哲，他生来没有手没有脚，所以他在学校呢常常被霸凌，被人踢来踢去，他很难过，他觉得他的人生真是没有盼望，所以他就决定说他放学回家他就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就走过来，就拥抱着他，对他说鼓励的话。哎呀，他霎时间感受到那种温暖，他就突然想到说，哎呀，有这么多人爱我，我的爸妈爱我，我周围有这么多人爱我，连一个不认识的人都这么爱我，这个人世间是有爱的，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因着这样的一个转念，现在我们都认识他，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励志的讲员，在全世界各地，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你看他们家有几个小孩？有4个小孩，非常的幸福。因此我们的一句话，因此我们的一个鼓励，一个拥抱，每当我们决定我们踏出去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我们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走出自我的高塔，我们要在别人的需要上付出，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再重复一次。是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那接下来呢， 这个经文跟我们的教导第二个是，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贪财呢，可能很多在教会服事的人说，哎，我怎么可能贪财啊，我真的是掏心掏肺，我的钱也都掏出来，我是这样尽心竭力在服事，我怎么可能来到教会我要贪财呢？其实在这个贪财，它不只是指着金钱上的，是也可能是非物质的一个获取。譬如呢，曾经我遇到有一个组长，他说，哎呀，我服侍这么多年，我不想做了，组员呢没有给我感谢就算了，从来我也没看见牧师来对我说一句鼓励的话。你知道在这个组长的心里，他里面渴望什么？他付出他的服侍，他渴望的是人的赞赏跟肯定。其实每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走不下去的。另外有一个我曾经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呢，他非常有恩赐，也非常的热心，但是我们就慢慢的发现他有一个问题，譬如说他会跟别组的小羊说，哦，你们组长都没有关心你哦，哎呀，那你来我们小组好了。好，那这个叫做什么？抢羊。所以呢，抢了一只羊，等一下又到那一组，又抢了一只羊，慢慢他的小组人就越来越多。有一天他就来跟我说，牧师，我这个人很多，所以我们要分职，那就分成两组。然后又过一段时间他又来说，我们已经分职成功变成两组，哎，牧师，那这样我就是区长咯。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规定是，好，你如果分职成功你可以成为区长。哎，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到恩赐、生命的问题、性格的问题。哎，我们就让他分职，就成为区长。可是过不久呢，这位同工就还是对教会有很多的不满，然后呢他后来就带着他那一区的组员就离开教会了，他们就到别的教会，他们就自立门户。所以从这件事，其实我也是学乖了，我发现哇，恩赐、能力、热情等等，其实都比不上生命跟性格的成熟重要。所以我们服侍的人呢，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是不是都很纯净，我们的服侍里我们是否有贪图要有所回报，我们是否会因没有回报我们里面就沮丧，我们就抱怨，我们就觉得很挫折呢？我们里面是否有掺杂的骄傲，我们是否想要抢夺高位等等，这些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里面我们去省察我们会知道的，何况神都知道。我们不要想从人得着任何的回馈，神告诉我们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马太6:4。真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人没有看见，人也没有任何的回报，可是神说他在暗中查看，他必报答我们，神必报答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求回报？我觉得我们要开始提升我们自己，我们要学习说，我要做一个属灵的父母。你知道在世上有一种人是只问付出不问回报的，那就是父母。每个做父母的都是不断的给予， 并没有要孩子你住在家里，你每天要付多少房租，付多少餐饮费，没有，从来没有。这就是父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如同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是的，乳养自己的孩子，乳养自己属灵的孩子。我们做父母都知道，要养孩子，哎呀，真不容易啊！你是要不断的付出你的心力、劳力、时间，包括你的金钱。只要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加拉太四章十九节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在那个乳养孩子的过程，这么长的过程，是一个付出，不容易。但是我们里面要有盼望，那个盼望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乳养，有一天基督会成形在我们孩子的心里。这好像那一个陶匠，他把那一坨泥土放在那个滚轮上面，在那边转啊转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他已经设想的，他要塑造出来的那一个器皿，他就不断的在那里转啊转啊，就转出那个形状来，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在乳养属灵的孩子是有盼望的，因为看见借着我们的付出一点一滴，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成形在他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继续喜乐的来向前。所以我们一起来说，不要求喂养老我得满足，要学做属灵父母，乐意献上自己。请再复述一次跟你旁边的，不要求喂养老我得满足，要学做属灵父母，乐意献上自己。第三个，神教导我们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辖制，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提到辖制，我相信没有人会承认我们自己是有辖制别人的。就像我都自己觉得我很温柔，可是我先生还是觉得我管东管西的。可能做父母的都觉得说，哎，我给孩子很大的空间呢，可是孩子还是觉得说，哦，你很会管，然后他们就想远走高飞，脱离我们的约束啊。所以真的是不自觉啦。我们曾经有一位同工，他在牧养上就一直有一个困难，就是他很有爱心，他不断的付出，但是呢，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组员会一个一个的离开。那他们觉得说很有压力，他们觉得跟组长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后来我更多的去了解，我就发觉是这样，这个组长他真的很有爱，他也付出很多，但是他的主导性比较强，所以他会主导说，哎，你应该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其实当我们觉得别人要照我认为好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主导性比较强的人。那我们主导性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操纵，我们是在操纵，我们不是在帮助，而是在操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辖制呢？就是我们要先觉察，我有自己的主观偏见，我有我的预设立场，我有我的刻板印象，是不是？ 每一次当我们这样的问自己，我有我的主观偏见吗？我有预设立场吗？我有刻板印象吗？好，当我们这样来自问，我们避免自己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比较不会落在瑕疵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有察觉；第二个，我们还要力求，我们要用同理心，用尊重的态度去面对。同理就是好像换位思考，我本来站在我的这一边，我有我的立场跟想法，但是我就换一个位置，我到你那边，我去想在你那个位置你感受到什么，你的想法、哦、等等，这是一个同理。有同理、有尊重，我们、对人的牧养别人才吃得下去。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跟立场是对的，有时候甚至连恐怖分子他也觉得他所捍卫的真理才是真理，他的想法才是对的。我们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知道说，不是只有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认定是对的，别人也可能是对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给人有一个是别人能够感受到爱、这样的一个牧养的方式。那我们还要去树立榜样。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原生家庭爸妈常常吵架，所以那时候她就常常跑到老师家。那老师家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看他们彼此讲话的方式，他跟他先生对待的方式，以及他们怎么样处理冲突，他的老师怎么样去对待他的婆婆等等，那他都觉得哇，好好哦，很好的榜样。这些东西点点滴滴就在他的里面。等到他结婚的时候，他发现 A 是要经营一个婚姻不容易，怎么开始怎么做。那当然原生家庭不太能够帮助他什么，但是他的老师就给了他一个婚姻的蓝图，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对待我的先生、我应该这样对待我的婆婆，就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其实牧养里面是当我们给人有、那个爱的一个关怀，并且我们有一个、榜样，就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树立一个非常好的影响力。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牧养。我们教会、的牧师哈，四字牧师，那他是一个负责敬拜的。有一天我们在祷告会，他在台上带领敬拜，那他的小孩呢，跟太太他们就在台下也一起参与这个祷告会。那他的孩子呢，哇，也举手敬拜，他爸爸在那边唱崭新的季节，孩子也崭新的季节。那隔天呢，他们发现他的小孩就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就在家里自己带敬拜。哇，这个实在是很逗趣的画面哈。其实这就是榜样。当人看见一个是他所羡慕的，他就很乐意来跟随，不是你去教他说你要这样，而是他就跟随你，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说，放下自我坚持，同理尊重，树立榜样，带出影响力，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牧养。我们再来把今天、的经文再来读一次，请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最后一句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神说，我们一切的付出，我们牧养中按着神经意的来照管群羊，神说我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神应许我们，我们必得奖赏。可是这个奖赏是不是要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这个奖赏呢？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遥远。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牧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就得着许多的祝福。比如当我们开始跨出我们的一步，我们去关心人，我们跟人可以有深度的交谈，深度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再是肤浅的，而是可以那么的深入的，是水乳交融的。我们自己会享受在那样的一个关系里，我们自己的心会得着爱的滋润和满足。好像我们付出，可是事实上我们得着更多。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说带着盼望，我们来牧养，我们来付出。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经验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教会里面带社青团契，那一直带到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所以有一个孩子呢，那时候他从国中生，我就开始带着他。后来这个孩子一直都在主里成长，后来他也去读了神学院，他也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我们一直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到63岁我结婚的时候，他特别跑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呢他就送了一个礼盒。晚上我们回去再拆这些礼物的时候，拆到他的礼物，就是在个玻璃杯的上面，他就放了一层，那一层呢看起来很像钞票，但是又不像钞票。那我就想，哎，这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说，哎，假钞吗？那后来我就拿他放在里面的信，我就来看，原来他谢谢我多年来对他的照顾牧养。他说他几年前呢，他想招待我去英国旅游，但是我回绝了。那他心里就一直还是有那样的一个愿望，希望我能够去英国旅游。所以呢他在我的婚礼中，他就放了一层的英镑。哇，那一层的英镑到底多少钱呢？那我们算一算，折合台币10万块。他说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带我去英国，非常的感恩。很多时候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贪财，我们不求回报，但是也我们只在意神有一天必报答我们，有一天神必奖赏我们。但是也很奇妙，神常常会给我们惊奇，譬如像这样，就有一个极大的祝福就临到。所以当我们 愿意投入去关心人、牧养人，我们必得奖赏，或在今生，或在来生。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全然为你，让我们的生命全然为神摆上。